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宁。离障本来互作，龙天八七趣，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这个辅导这个前行引导文。那么这个前行引导文呢，是这个华智仁波切造的一个殊胜的这个修心的论点啊。那么这个修心的论点，修心的这个引导，修心的这个窍诀呢，主要是把我们的一种这个心啊，引导趋向于这个殊胜的解脱啊，这样。那么这个前行呢，它也有这个共同的前行的修行，还有就是不共的修行，还有在本论当中的正行呢，就是破瓦，就往生极乐世界的一种殊胜的直接的一种这个路径啊，这样的。那么这些呢，对我们来讲呢，都是很重要。那一方面来讲呢，作为一个真实的佛弟子，他是这个真实的佛弟子来讲的话，要具有这个佛弟子的法相，那就是要这个追求解脱。那么如果说是不追求解脱，只是追求这个世间八法的话，只是追求这个轮回的话，那么还不是真实的佛弟子的法相，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这些祖师大德们的一种修行的窍诀书当中啊，都曾经在在的提醒我们啊，真实的佛弟子呢，应该是这个一心一意追求解脱的。那么如果说是这个不追求解脱道的佛弟子，虽然他有一个佛弟子或者佛教徒的一种名称，但是呢没有佛弟子的实际的意义，就好像给一只狗取名为狮子一样啊，这样的。那么这个狗呢没有狮子的法相，所以说不能称之为真实的狮子。那么佛弟子如果没有想要出离的这种意乐的话，他最主要的法相就没有具足啊，就不能真实的称之为这个佛弟子。那么在是在这个追求出离心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的修啊，就说是这个靠近于大乘的，靠近于成佛的啊，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菩提心，或者说空正见，或者就是说这些密宗的生缘次第等等。那么如果这个体性都没有的话，虽然我们自己也修菩提心啊，也修这样一种这个空性，也修这样一种这个密宗的仪轨，但是呢就是说因为他刚开始的这个佛弟子的主要法相没有，所以说他所有的其他的修行呢都只是一种摆设而已，都是为了庄严自己的轮回的这种思想啊。除了这个之外呢，没有真正的没有这种让自己达到就大乘当中所讲的这些地道功德，密宗当中所讲的这些地道功德的这种机会是没有的啊。所以说刚开始的时候呢，第一步我们就说接触到这个出离心是整个安立佛弟子的一种身份的主要法相，这一个呢是非常重要。了知还不够啊，必须要升起来，内心当中真是要升起来。那么如果现在没有升起来，但是有一种意识有这种这个意识，要想要去追求，想要去拥有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法相呢，也是非常好啊。必定呢我们在路上所以说呢，不管怎么说呢，我们修行了这个一段时间之后随着我们对学习，对佛法学习的逐渐深入，它一定会触及到佛法当中的最核心的东西。那么这个最核心的东西呢就是让我们真实的发起就说是求解脱的心以这个为基础呢，要度化一切众生解脱。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就说是这个满足我们度化众生的一种愿望呢？那么就修六度万行六度四摄修持这个空性，或者这些修持这个修持这样一种这个密法等等这个方面的话，所有的修行呢才是为了正确的目标而服务的。否则的话，就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定位不对，或者就是我们没有真实的认识到应该怎么做，虽然也修很多善法，但是它的目标首先就偏离了缘故。所以说呢，再做很多的一种精进，在做很多的一种这个修行呢，实际上也是没有办法达成自己的目的的。所以说呢这个修行呢，就是这个不管是怎么样都是很重要的。那么还有很多大德内心当中早就没有了对轮回的担着，但是呢他们在行为上面，在他们的教言当中还会给我们这样示现，还会给我们这样在在的教导至于在他们的一种这个窍诀的法本当中呢，就把这个呢这种这个升起解脱的心啊，把它摆在了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上面就是引起我们的重视，就是要让我们知道真正的修行佛法的第一步 啊，就是要升起出离心。那么就说是这个是真实的佛法的核心，佛法的精髓。佛陀这么长时间，三个无数劫积累资粮，成就一个佛果，然后讲出来的佛法，让佛弟子观修的，像佛弟子拥有的，绝对不是说只是让我们怎么样通过佛法发点小财啊，通过佛法呢得到一些地位，通过佛法来解压啊，通过佛法来怎么怎么样啊，做一个心灵的安慰啊，让你喝一点佛法的心灵的鸡汤啊，这个不是啊。佛陀三个无数劫修行下来的，这个不是这样一种内容。说三个佛陀三个无数劫修行下来的，然后成就佛果，给我们就是转法轮的，是一定有比这个还要更加还要就是说有意义的多的。这个方面就是让我们彻底的从这种轮回的一种状态当中获得处理或者解脱的一种方法，而这种方法是不共的啊，是不共同的。如果说是，如果就是说佛陀只说的佛陀所讲的法只是让我们得到刚刚我们讲的那些的话，那么这些都是属于共同的。世间上的一些哲人啊，世间上的一些智者啊，世间上有些他们也可以让我们给我们就创造一套解压操，哎，我们去做一点这个体操，我们就解压了，怎么怎么样，我们的压力就减少了，让我们喝一点这个鸡汤，我们就好像就觉得怎么怎么样。这些呢都是共同的东西，它不是佛法的不共的一种这个核心。所以佛法的不共的核心呢，一定是一般的这些根本也没看不到想不到也没办法做到的这样一种殊胜的法义。所以这个法义才值得佛陀在因地的时候舍弃一切的财富，所有的一种这无数次的舍弃自己的生命去追求这个正法，然后呢才是成佛之后呢给我们通过他的悲心，然后给我们讲解这个殊胜的正法啊，这个一定是不共的。所以说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我们就可以就说反推呢，现在我们的一种思想如果只是为了通过佛法得到这些的话，我们说还没有真实的相应于佛陀的思想，我们和佛陀的思想还不在一个频道上，是这样的。所以佛陀是让我们解脱的，讲这么多法，那么我们呢是用这个佛法来让自己获得一点安慰啊，啊，得到一点这样一个小快乐啊，发点小财啊，这个绝对不是，是这样。所以说呢，我们要怎么样呢？就是通过学习，刚刚我们讲，随着我们学习的深入，我们逐渐也会发现哦，佛法当中的真实的核心啊，它应该是这个啊，应该是真实的这个。所以说大愿上师以前呢也是引用了一位大德的这个就是他们寺院的一个大德的这种说法。他什么时候我们就是指我们这些初学者了，那么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对这个修心法门，比如说修厌世心修出离心修这样一种菩提心，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对修心法门有兴趣了，这个就是真实的相续开始成熟的一个标志。真正的发自内心的有兴趣就觉得这个的确是重要，而且我就是要把时间花在这上面。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些修行法门有兴趣，那么其他的这些呢慢慢他的兴趣开始淡了。他不是说一心一意的怎么样就说是怎么样求个财神法，怎么样发点财怎么样，这些当然也有的时候需要做的也做，因为必定很多时候呢这些仪轨也是大德们他造出来可能对众生有利的。但是呢就是说主要的一种思想方向我们要搞清楚。那么就是如果把这个没搞清楚的话，我们虽然做很多的这个努力，时间也花了，精力也花了，最后呢得到一点点的小利益这个就太可惜了，是这样的。所以佛法带给我们的利益远远不止这一点点。所以这个我们要需要通过有经验的上师们心灵导师，他给我们传递出这样的信息，然后呢我们自己也要重视，然后呢去这个揣摩去体会这个佛经论点上师们的一种意趣，然后就是说是领会到之后呢要放在我们的心上，把它当成宝贝供起来，就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把它当成宝贝供起来，就是我们很珍视这种教养，因为我们珍视这种教养，我们才愿意保护才愿意去实践，才愿意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法义呢达到这个更殊胜的更高的一种目标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修行的法义它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然后就是说讲这么多呢，下面我们讲的是这个试验是心的一种修法。试验是心的修法呢主要是升起出离心，刚刚我们讲的嘛，你要作为一个佛弟子要让我们真正的拥有这个佛弟子修行者的法相，就是内心当中需要具有这个真实的这个出离心真实的出离心是这样的。所以真实出离心呢就是我们真实的一种这个主要的思想呢完全是为了解脱， 不是为了轮回的这样一种这个琐事啊、世间八法而去修行而去奋发等等。所以说呢，我们即便是在轮回当中，在做事情的时候，在赚钱的时候，也要想到这个都是暂时的，这个不是我的主要目标，我主要目标就是解脱。所以说当我们在做世间琐事的时候，也通过这种出离心来摄持，那么像这样我们就没有偏离目标。所以说像这样我们就可以就说是这样的话，就说是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圆融吧，某种意义上的圆融。当然这个圆融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内心当中它的一种出离心非常的强烈，反正就是说不管怎么说，我的这种求解脱的目标是永远不变的。但现在呢，就是说是这个做这些事情呢，做这些事情的同时，我也是以这样一种这个解脱心去，没有舍弃这个解脱心去做。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讲的话，这种在这个世间工作啊等等的时候呢，这种事情它不会影响到自己求解脱的一种这个状态。这个方面的话，就是某种意义上的一种圆融。当然呢，就是说一般的众生来讲的话，因为无始以来的轮回的习气特别的深厚，所以说如果说求解脱的想法和追求世间幸福的想法在我们的相会当中同时存在的话，绝大多数的可能都是世间八法的心占上风的。所以这样，所以后面前行还要讲这些。那么就是我们无始以来的已经习惯了的这个世间轮回的思想，不用再串习了。他已经串起得非常纯熟了，是这样的。只要我们没有稍微放松一点，或者有的时候即便我们在观想这个世间轮回过患的时候呢，这种世间八法的心还会不断的串出来，不断的冒出来，所以他就是已经非常的这个强大了。所以现在我们要就说是这个观修的呢，就是这个厌世心就通过这个厌世心的观修，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从这方面就说是的，首先我们要学习这个厌世心它的一种理论它的一种原理。那学完之后呢，我们就要去不断的去这个上座观修，上座观修之后呢，下座之后呢，不要离开这种状态，然后投入到自己的生活，投入到自己的工作当中去。像这样的话，就坐上坐下了就可以连成一片，这个时候就可以帮助我们尽快的升起那种这个标准如量的一种出离心。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就说生出离心的方法有四个引导，四个引导呢，就前面是暇满难得和寿命无常的两个引导呢，我们已经学习过了不是说我们已经可以了，我们只是说学习过了。学习过了就是说内心当中有没有升起来，那每个人都有自证这里面就是说每个修法后面都有个标准。那么如果你的暇满难得的这种修法修圆满了，它后面有一个公案，那自己参照对号入座，是不是有这样一种状态。那后面就是说观修无常呢，它也有讲了很多这些事例，那么这些呢也是标准我们去观察自己到底有没有升起来。那么现在我们学习的是第三个学习的是轮回过患。学习会很快，但是呢它的一种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灵要跟上来，它可能是也许走得慢一点也许会走得慢一些，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学嘛，就是讲完之后听完之后，一刻一刻的一个周一周一周的这样就下来了。但是我们的心是不是跟着我们，随着我们学习完之后，我们的心就完全吻合了这里面所讲到暇满难得的一种修量，寿命无常的修量这个当然我们不能说所有的人都跟不上，有些呢上根立志的人可能是就说是讲完之后他就能够升起的一种状态，这个可能是有的。但是呢这种像这样一种状态呢，在一种这个五浊恶世当中可能不会很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虽然学了，但是还是要反复的去返回头去看，然后每天呢就要进行观修，就按照这个密宗实修法当中的这些加行的内容呢，一个一个去观修，是这样的。然后可以在观修那个法的时候呢可以用那个修法做蓝本，然后呢就它的一种这个填充的，或者说我们观想的，可以参照前行引导文，参照这个心性修习参照广论等等，这方面都可以和它有关的修法都可以参照。反正就力争让我们就说是通过这样一种很猛烈的、很有力度的、很清晰的观想，然后呢把我们的心呢引导去向于这样一种标准的量。所以说当我们在修暇满的时候，修这些的时候，它都是通过观察而修的，它就是要观察，反复观察，而且很有力度、很清晰这样的观察，然后通过观察内心当中有一个转变。所以这个时候不是我们这个时候呢不是以安住修为主不是说我们上座之后怎么样，就说是让我们不要想没有这样的。他这个地方修行的特点这部分修行的特点，他就是要反复观察的，就是要通过观察把我们的心呢 啊，就是说从单浊轮回的思想，然后呢引导趋向于啊，就是说追求解脱道的一种思想当中，是这样。所以这个时候观想它一定要清晰有力，啊，清晰有力，而且就是有那种真实的一种这个感觉的观想应该产生出来。那么就是有些时候呢，这样你观修之后，它的一种感觉啊，它是慢慢会引发的。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在这个观修的过程当中，它会持续性或者逐渐逐渐的体现出它的一种修行的力量。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可能对轮回啊的很多法，慢慢慢慢不是那么啊，就是说是单着了，它的执着开始放松了，然后真正对解脱道的一种必要性，对获得解脱的必要。会解或获得解脱的安乐，或者说会对利益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种种的思想，他内心当中有一种慢慢还是有一种很清晰的认知。以前的话，这个是隐藏在我们的轮回思想当中的，这个是不被我们发现的。但是呢，就是随着我们修行的深入呢，我们会发现很多以前对修行的感觉没有的这种感觉呢，就会逐渐产生啊。这个方面就是我们的心开始转变的一个标志。所以这当然这个也是需要长时间的去观修。啊，这个方面才能够产生的，是这样。所以说呢，前面两个我们就学了，现在是轮回过患。轮回过患呢，有观修三恶趣的过患，也有观修这个三善趣的过患。那么整个轮回它是通过恶趣和善趣构成的，它整个轮回是善趣和恶趣构成的，是这样。那么恶趣有三个，善趣有三个，所以说呢叫三恶趣和三善趣啊，就说是合起来叫六道轮回。所以说六道轮回呢，就是说从这种词语，从这样一种这个它表达出来的意义，就告诉我们啊，人道天道等等这些呢善趣呢都属于轮回的范畴。在我们轮回呢，在这个人道当中的，如果和解脱没有关的思想没有升起来之前呢，所有的人道当中的所谓高尚的思想，还是说平庸的思想，还是说比较恶劣的思想，都是属于轮回思想。这样，所以说有应该有一种超离这个就轮回的这种思想产生呢，才可以作为一种出离心的一种这个力量的一种体现。否则的话，就是说我们在人道当中也有啊，传统的这些就是优良的一些道德规范呐、还有很多就是说是啊，做一个清净无为的人呐、等等。其实这些呢，就是在人间当中可能会把它划定成一个比较高尚的啊人的思想或者怎么样的。但是呢，就是说真正的从大的方面来讲呢，它是仍然是属于人道当中的一种思想，所以说它还不是真正的出离心，它和出离心还没有关系，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从这个方面讲的，如果和出离心没关系的话，能不能叫菩提心呢？当然就不能叫菩提心啊，这样，因为菩提心是在出离心的基础上，像这样才是有菩提心，菩提心有利他的一部分，但是呢，它不是一部分利他心就叫做菩提心，它有它的严格的标准。所以说呢，我们就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必须要了知，我们要从轮回当中就是说观修轮回的过患而出离，这样的。当然呢，就是观修轮回过患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修法呢，可能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道友正在修，正在观修，正在学习啊，正在思考啊，正在就是说是这个背诵啊，或者怎么样啊，这样。那么就是我们就是说是随着我们学习的进度，那么后面可能我们会学习其他的修法，比如说学其他的一些修行，比如说修持五加行啊，或者修持这个菩提心啊，开始修金刚萨埵啊，开始修密法等等等等。但是呢，只要我们的一种出离心没有产生之前呢，这个还是我们必须要在我们修行过程当中要了知，要观，要升起来的一种状态，就是说知道轮回的过患。只有知道了轮回过患，我们才不就是说不愿意把我们的时间精力为了得到这些而分发的，我们才不愿意为了这样一种这个得到这些回向我们的善根，就我们的善根呢，我主要回向在我轮回当中的什么什么事情，他就不愿意这样想了，他也不愿意这样做了。为什么？因为他很清楚，通过学习，通过观修，他特别清楚。那么就是我得到了又怎么样？得到了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所以他的内心当中如果有很深的定解的话，他的一种方向那就太明确，非常明确。如果他是一个很模糊，或者对于轮回过患他知道的不是那么清楚，知道了或者说内心当中没有通过观想呢，就是说完完全全的就是产生一种决定处理轮回的一种誓言，一种决心，他其实还是有点，我们就说是按照现在的话来讲，有点舍不得轮回，是这样的。那么本来这个轮回呢，它其实不是我们的轮回，轮回呢就是一个迷乱。所以当我们学到后面的时候，当我们学到这些密法的时候，他会提到很多这些比较就是说是高级的一些观点 啊，是这样的，或者在学如来藏的时候呢，他在佛法当中比较高级的一些思想，他也会出现。所以说，如果说是按照这些密法的观点，按照如来藏的观点呢，再来看轮回的时候呢，哦，就知道这个轮回它就是个假立的，啊，就是一个假立的东西。那么实相呢，就是才是真实的我们自己的状态，而轮回呢，它就是一个幻象，它就是一个幻象，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那个时候通过上面有些道友他学过了，学过中观呢。也学过这样如来藏的，如果假如说我们现在学了这么多的教法，对这些教法的一种思想有所了解的话，我也建议啊，我也建议大家可以用这种思想来俯视一下轮回，因为这个时候他就对轮回它是一种俯视的一种啊，俯视的眼光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我们观修呢，刚刚学习的时候我们平视轮回，我们现在的见解不高，我们处在轮回当中，我们的认知也是限于轮回当中我们所见所闻的这一切，所以随着我们现在在观轮回痛苦，它基本上是平视的一种眼光来看轮回，所以有些时候它就可能看不到那么清楚，就像我们在迷魂阵当中看迷魂阵当中的东西一样，也许我们就说是不是很清楚，是这样。但是呢，随着我们有了一些更高的思想，比如说有了空性的思想，有了空性的思想，我们可以用空性的思想来看轮回的现象，它就是无自性的，它就是虚幻的，它就是假立的，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有了如来藏的思想，用如来藏的思想来俯视这个轮回呢，我们就知道，哦，这个轮回它就是一个课程，真实来讲它就是除了真实的本性，除了如来藏，除了这样一种佛性之外，它是没有的。如果你有了这样密宗的见解，用密宗的见解来俯视轮回，它就知道就是出离的嘛，为什么不出离？因为根本就是它完全就是没有的，它真正的存在就是一些清净的本尊啊，或者说清净的一些实相的见解啊，它就是这些。所以如果有了这些思想的话，我们可以用这种思想来俯视一下轮回，那个时候对我们啊升起出离心它是有帮助的，它的确有帮助。假如我们就是说，但是按照严格标准来讲，我们要修到真正来从修行的层面来讲啊，我们修到的一种很高的密宗的见解，它应该说对轮回的一种不应该再单着了。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已经通过各种因缘学到前面去了，而且内心当中的确有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比较高的思想的话啊，就是我们可以用这样空性的见解来看轮回，可以用这样一种这个啊，就是如来藏的一种见解来看轮回。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得更清楚，啊，它就是一个处理的对象，它就是没有任何实质的，它本来就不存在的，等等等等。这一切呢，就是说在服役我们这儿轮回当中，我们所经过的，我们所就是说这里面能够观修到的，或者说看到的这些，就更加容易产生一个决心吧。我们说现在因为就是说出离轮回对我们来讲现在是一个培养决心，我一定要出离轮回，因为这个没有意义，是这样。那么这个决心呢，我们迟迟下不了这个决心，我们总觉得好像就下子抛弃了，有点可惜的样子，是这样的。好像觉得这个在轮回时间待的时间长了，对他有感情了，好像就不太愿意，就是说是真实的一下子把它舍弃掉，或者因为我们没有看清楚这个轮回它的真面目，所以说我们还有点就是说是这个什么有点保留，万一是吧，万一就是我走错了啊，就是说我放弃了这一切，我们怎么怎么样，他就总是感觉我要留一手。所以在就是说出世佛法的时候呢，他那种藕断丝连的思想，他就觉得这个轮回我们还没做好准备，一下子把它就是说从思想上，不是说是行为上我们放不掉的，我们不是说我一下子想放就放掉的，是这样的。思想上还没有办法和轮回说再见，还没有这个决心，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时候呢，我们两种思想其实正在就是说互相在打架，是这样，在争夺，在争抢。所以一方面是告诉我们要解脱，一方面呢告诉我们留在轮回当中，轮回其实是很好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是现在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轮回这个状态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很熟悉的，就解脱那种状态，解脱心呢是比较陌生的。是这样，陌生的东西嘛，它就容易带来一些不安全的因素。而我们对这个解脱本身，解脱道本身都很陌生。那么如果我去投入解脱道，它会不会有什么样一种其他的结果啊？什么样对我有害的东西啊？等等。轮回呢，它就比较熟悉，它就比较熟悉的地方嘛，不管是熟悉的小区还是熟悉的城市啊，你熟悉的国家、熟悉的民族，它都会有一种安全感，是这样。那么轮回就是我们熟悉的地方。他就是多多少少有种安全感，他觉得在这里面虽然可能不圆满，但是还是一种安全感。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很难和他说再见。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叫观修，通过学习啊，通过这个佛菩萨的智慧 我们相信就是说佛菩萨的智慧，他们所看到的所观察到的，然后我们相信他的语言，然后不断的去这个观修啊思考啊，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真正的观修轮回的出离心刚开始升起来的，是一种决心。什么决心？和轮回说再见的决心，和他说拜拜的决心，就是这样的。现在我没有，现在我不敢这句话说不出口，万一又说出来了没有后路了啊，我就和别人说再见了，那咋办呢？我回不头，回不了头咋办？所以有些事呢就是这样一种心态，很犹豫的一种心态。但现在就是让我们斩断那种犹豫，就是通过这样一种不断的观修呢，内心当中他就升起一个很决绝的一种啊决心，就是一定要和他说再见，而且就是说是非常彻底的和他说再见。那么只有这种决心升起来了，那我们才会非常勇猛精进的真实的为了解脱他就奋发，是这样的。但是就是我们在升了决心，就是说下了决心之后，我们还会在轮回当中待一段时间，还会在轮回待，因为我们不是说再见就真正的也就再见了，就怎么样，它是一种决心的升起。所以他决心升起来之后呢，他会朝另外一个方向去努力，这个过程我们还在轮回当中。所以说在轮回当中还会产生一系列在轮回当中遇到的问题，比如说就是说是个吃穿住行啊，反正该有的还有，就这样。那么怎么办？这个没什么，反正我就是说内心当中我已经下了决心了，虽然你还在做这些事情，但是他已经不会再成为干扰你的因素，他不会成为干扰你的因素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一切呢，你如果有了出离心，他会成为只会成为你出离的助伴，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不会黏着他们啊，就单着这些，然后他不会再成为一种障碍，是这样。虽然有障碍他可能也不会很大，是这样。所以说这方面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现在和轮回的关系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没有精进去观修的话，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修行还是很难以相应的原因呢？就是我们这个决心下不了啊，没办法下决心。所以说真正修道的人，他的一种心是很，可以说他的心是非常一种坚固的，他的一种决心很大，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是这个世界上也是这样，你要做一个事情很决断的一个人，他容易成功，然后黏黏糊糊啊，这样的话就是说前怕冷后怕虎啊，像这样的话的很多事情就是说是很难做成，他没有这种魄力。修行者他就应该有，他修行者其实也是一个大的一个投资家啊，也是一个大的战略家，是这样。所以他一个大的投资家，他肯定会应该有一种一般的人没有的这种魄力才行。所以说就是说我们现在呢就是说是还在就是奋斗的道路上面，还在让我们强壮修行的这些，所以我们心态我们的心量还不够大。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是我们要不断的观修知道，然后呢通过集资进账，通过上师加持啊等等，让我们的这个心呢，就让我们能够接受这样状态，让我们真实的就是说了知了这个过轮回过患之后呢，真实的愿意解脱啊。现在我们就说是要通过观修要达到这个目的，要升起一个决心。所以只要有了决心呢，慢慢他就会目标定了之后呢，他后面的一种这个准备工作他全都是为了这个啊，都是为了这样一种这个出离轮回啊做准备的，这样。就好像你决定移民了，你决定移民下决心了之后呢，你现在所做的所有的东西，所有的工作，它都是为了移民做准备的。虽然还会在这个以前那个国家还会待一段时间，但是呢，待一段时间呢，它就是在这个当中，它必须要还是要这个衣食住行，但是这一切的做的过程当中，它不会成为真实大的障碍。所以他现在所做的所有东西，他准备都是为了。就是说是这个移民做准备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要从轮回的那么移民，我们要就是获得解脱的话，那么现在我们的就是决定下来之后呢，我们所有的一些方向啊目标啊都是为了这个解脱做准备的啊，这样的，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这方面呢，我们就说是在观修轮回过程当中我们也是需要了知的一种这个思想，是这样的。否则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观修的这些目的啊，或者有的时候就说是没有看得很远的话，有的时候不一定对我们现在关修的这些内容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和我们的修行的关系呢，有的时候不太容易搞得清楚，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是善趣的痛苦当中啊，它有这个三大根本苦我们就学完了啊。三大根本苦学完之后呢，它也有八个支分苦，八个支分苦呢它就有生老病死的四大苦，和还有怨憎会苦，还有就爱别离苦，还有说求不得苦就是说还有就是说不欲离苦，这样的还有四种苦。那么就是今天开始讲的后面的四种，后面四种呢就第五，那么后面第四个当后面四个当第一个，也就是整个八苦当中的第五个。那么这个呢第五个科判是怨憎会怨憎会苦。那也就是说只要是在人道当中的话，那么这种痛苦 啊，不会啊，就说是这个离我们而去了，肯定会遇到，而且会再的遇到，尤其是越往浊世，啊，现在我们整个这个劫呢是属于简劫，属于简劫的时候，所以简劫它整体的走势不会乐观的，可能在这个简劫过程当中有那么一小阶段，它可能有上行的，看起来上行，但其实呢，它的一种这个整个趋势还是在下滑。啊，仍然在下滑，所以说就是说，随着我们在，随着这样一种这个五浊它越来越这个深重啊，随着这个简洁啊，当然从现在简洁要减到人寿十岁，那个时候简洁就才结束，然后十岁的时候才开始从十岁往上走，即便是贞洁，但是呢，它从十岁往上真的过程，它还是痛苦的，仍然是苦远远大于快乐，是这样的。那所以说，现在我们正在简洁的时候，简洁的时候呢，是从人寿8万岁。一直减到了现在人寿大概是70多岁的时候，是这样的。所以说好日子早就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么现在的话，就是说现在这基本上是在一种比较痛苦的一种这个状态当中。所以说呢，我们讲这个原因不是要散发一个什么消极的悲观的情绪，而是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那么现在所处的环境呢，它是一种这个五浊越来越深厚的时候，简洁当中到了人寿70多岁的时候，而且还在往下走。所以说，像这样还要往下走的话，当然这个怨憎会苦就会越来越多。他不会呢，他不会越来往下，也就是说越来往下走，我们的这个快乐反而多起来了。所以说，现在我们就是说，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有很多这些电子啊、科技啊，好像就是说以前古代的人都没享受过的东西。但是呢，就是说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自己的痛苦呢，其实从痛苦的层面来讲呢，他以前没有的痛苦，现在就是说是有。所以在就是说以前根本体会不到的痛苦呢，现在逐渐开始多起来，而且开始就是说明显起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看起来好像是比以前更文明啊，就是说生活呢更便利。这方面当然是从某个侧面来讲，的确是这样。但是我们的痛苦呢，没有因为这一方面的一种这个增加而我们的痛苦减少了，它痛苦就开始比较就是更加难以控制了，是这样。因为从整个人的这种状态、人的心啊，还有这个整个社会环境等等的看起来的时候呢，的确是这样体现的，它就这样体现出来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越往后走的时候，这种还更明显。所以说我们就知道，遇到怨憎会苦，只要是人道当中、五浊卧室当中，它的一种怨憎会苦会很多。而且呢，如果我们现在不努力求解脱，还要往下走的话，其实我们，其实就对于我们来讲，假如说啊，打个比喻讲，就是我们假设一下，假设我们就在人道当中一直转人转到现在，啊，当然这个是一个很就是这个假设了。假设我们从人寿8万岁转下来的，我们从人寿8万岁转下来的时候，我们是好日子，就是说是以前也过过好日子了。现在的话，就随着就是说一世一世的这样投生，一世投生，现在一世一步一世。假如说今生没解脱，你还继续选择投生，而且还是选人的话，还是在这个地方选就是说转人的话，他以后呢，他会到人寿60岁啊，人寿50岁，人寿40岁，人寿30岁，人寿20岁，那个时候呢，这些痛苦会越来越多，是这样的。虽然就是说到了贞洁，贞洁还是从现在从10岁增到人寿100岁，增到200岁，它还是逐渐缓慢的好转的过程，它就是只不过好转而已啊，这些痛苦呢也不会远离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知道，这样只要在人道当中不解脱的话，它都会这样有很多很多的痛苦等着我们啊，等着我们去这个感受。但是这些痛苦呢，就是说也是我们在轮回的过程当中啊，自己不断的是造这个业因，因为自己没有真实的了知轮回的一种本质，没了知的本质，我们就没有针对这种本质做过任何的改变。没有做过什么改变，我们只是在这样一种这个轮回的这种现象当中做很多改变，是这样的啊。现在我们是在现象当中、现状当中做一些改变，本质是没有改变过的。所以只要我们的本质没有改变啊，只是在局部上做一些改变呢，虽然看起来有一些改变，但是它的本质不改变的话，仍然会伴随着这样一种痛苦，没办法这个甩开它，没办法远离这样痛苦。主要这个怨憎会苦对我们来讲的话，以前感受很多，现在正在感受，以后还会感受，是这样的。只要我们没有下决心和轮回说再见之前，只要我们还在为了就说是轮回的这些这样一种法在内心当中在屈辱，行为当中在屈辱，那么以后在轮回当中还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可计数的这样一种这个次数当中呢遭遇或者执遇怨憎会苦当中各种各样的怨憎会苦，是不单单是一种两种，各种各样的怨憎我们都要尝个遍，是这样的。 而且有些这个苦呢，不是一遍两遍，反复的去感受这样一种痛苦，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就应该学习这样的内容之后呢，啊，就说是这个抓紧时间，定按照上师的一种加持，啊，我们自己呢，就是内心当中的观修，观修在内心当中要就是要产生完完全全了知轮回，它就是一种轮回，就是一种这个假象，轮回就是一个痛苦自信的一种定解。定解之后呢，我们真实的在这样一种坚定的决心上面去修佛法。那个时候的佛法是很纯正的佛法，很干净的佛法，是这样，它就是解脱，而且就在这很干净的一种这个佛法的基础上呢，还可以有这样一种后面呢更殊胜的菩提心啊等等的这个啊这个更殊胜的教义，这样。所以说，如果这个我们没有就是说是这个升的完全升起来，我们在追求佛法过程当中还夹杂着这些思想的话，那么我们的一种这个内心啊，佛法呢，它反正就是说这个从法的本身来讲，它不会被我们染污。但是呢，就是说佛法在我们心中会被我们自己的夹杂我们的一种分别念啊，从这个侧面来讲呢，它有染污的，但法义本身不会染污。我们再来看看怨憎会苦是怎样的情形。那么下面我们来啊，就是说学习也需要观修怨憎会苦。很多人都是担心财产遇到怨敌的打劫，而白天守护，夜间巡逻。那么这个怨憎会呢，怨憎会当然呢，就是说它是但上在讲义当中也讲很清楚，就怨憎会有些时候是因为人啊，就怨憎嘛，就是说是这个不喜欢的人自己遇到了，然后让自己受苦了。有些呢是遇到这些就是说事物啊，遇到这样一个不好的事情，这样的话啊怨憎而会就是直遇的意思，直遇到这样一种这个怨敌啊，直遇到这样不好的事情和这样一种不好的人相遇和不好的事情相遇啊而产生的痛苦，都叫做怨憎会苦。那么就是说是这方面的话，怨憎会苦呢，就是说是这个很多人呢担心财产遇到怨敌的打劫，白天守护，夜间巡逻。当然了，这里面大上也讲了，在咱们这个前行的怨憎会苦的科判当中，主要是因为财产引起的怨憎会苦。那么就是说，主要是财产引起的怨憎会苦，是这样。那么就是说，因为我们有财产，我们执着财产，我们担着财产，所以说就因为这个财产而引来怨憎会，是这样的。就引来怨憎会，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我们对财产的执着很重，或者就是说我们自己如果说是这个有很多财产，但是我们的福报驾驭不了的话，它就会因此而带来各自各样的痛苦，是吧？所以说各方面叫做怨憎会苦。当然就是说财产嘛，人的话他都有一些财产，是这样的。富裕的人呢，他可能有五花八门的各种的财产。一般的这些这个一般的普通人呢，他也有很多的财产，是这样。乃至于乞丐，他也有他的破碗。啊，他有他的一种破麻袋，是吧？他也有他的这些，就是说这些东西，他这个也是他的财产，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些呢，就是说都有各式各样的一种财产。那么这些财产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啊其他的一种痛苦。那么就是说，很多人呢都担心，就财产遇到这个怨敌的打劫，白天呢也是这个守护，夜间呢也是经常的这个巡逻啊，是这样。那么当然就不同的地方的人，不同的情况。反正呢，守护财产呢，夜间巡逻啊，这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有能力的情况之下，很多人他会就是说有富裕的人，他就是他以前在这个古代的时候啊，在这些以前的话，他都会有一些大户人家都有请一些这个看家护院的这些权势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白天有白天的，晚上管，现在当然叫保镖了，现在叫这些护卫啊，这些他也是分组啊，像在白天是什么，晚上是什么，有些是像装很多监控啊，然后怎么反正各式各样的，因为保护自己财产了。那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非常害怕担心财产遇到怨敌打劫，白天时候怨巡，就这个呢也是一种担心遇到怨憎，担心遇到财产而产生怨憎会苦的一种这个状况。他这个时候呢已经开始了，怨憎会苦已经开始，他非常操心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的怨憎会呢，他有些时候是因为担心而产生的痛苦，有些时候呢是已经遇到了产生痛苦，实际上已经遇到了，这个方面也会产生痛苦。有的时候是这个很担心啊，也许就是你担心受怕啊，担心受怕一辈子，可能都没有遇到过一次被打劫的、被抢劫的，但是就是在操心当中度过呀，每天都是这样操心，这个也就是一种痛苦，是这样的。所以说因为自己有这么多的财产必须要保护，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大多数人为了养家糊口等终身忙忙碌碌的度日，忙忙碌碌的度日，可结果却无济于事， 一切财产受用也会意想不到的落入仇人手中。白天土匪明目张胆的抢夺，晚上盗贼偷偷摸摸的窃取，有时豺狼猛兽等会不期而至，恣意糟蹋，弄得一片狼藉。那么就说是大多数的人呢啊，都是为了养家糊口，终身忙忙碌碌度日，是这样的。那么以前古代的人是这样，现在的人是这样，以后的人还是这样的，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中国人还有其他的外国人，他也是反正一辈子当中呢，他都是就是说是这个为了养家糊口，终身呢在忙忙碌碌的啊这个情况当中度日。结果呢无济于事。那么这个无济于事的这个意思啊，当然从可以从很多地方呢解读，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成功人士，他忙碌之后呢得到了很多的财富，但是呢如果对他们而言呢，结果无济于事，意思就是说临终的时候仍然这一切都要抛弃的意思。还有一些就是说结果无济于事，就是有些人呢啊每天内心当中在都说揣着发财梦出去，就说是这个啊出去就奋斗，是这样的。那么以前呢很多时候呢，就以前呢，以前我们小时候也是出去的时候总是想哪个地方捡个钱包啊，那谁就是说是下从那个车上掉一个大包下来，里面装满了钞票，然后就是在这样子，在这样的就是说是经常性这样想啊，就是说都怀着揣着这个发财梦啊这些。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有些人根本得不到，他虽然就是说特别想赚钱然后去投资去怎么样，他就是说都是得不到的这种。所以说这个叫做无济于事。还有一些无济于事的，就得到了之后他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委员，让他就辛辛苦苦挣的钱呢没办法自己去享用，这个也叫无济于事。所以下面在体现的时候是这样讲，一切财产受用也会意想不到的落入到仇人手中。有些人呢就因为这大千世界的人各式各样的一种这个根基啊，各种各样的一种状况，所以有一部分人的财产受用呢就在一种根本想不到的一种情况之中，然后落入到了仇人手中。实际上呢就是说是自己非常辛苦的去打拼赚钱，但是呢就是说自己正在这儿忙碌的时候早就被别人盯上了，是这样的。被别人盯上之后，有些是来自于这些竞争对手啊，有些可能是来自于这些小偷啊，这些强盗啊等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自己的财产呢就意想不到，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当有些人去银行取钱的时候早就被盯上了，出来之后呢可能就会被抢劫，这个情况也有。所以说各式各样的一种情况嘛，意想不到的情况落入到仇人手中。还有呢白天呢是土匪明目张胆的抢夺，晚上呢是盗贼偷偷摸摸的啊窃取，是这样的。土匪嘛他就说明火执仗的，那么就是他就说是就是抢劫啊，就是这个抢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不给钱呢他就会殴打了这个杀害。所以说有些时候呢白天呢就说是明目张胆的抢，晚上的话就说是睡觉的时候呢，夜深人静的时候，当自己睡着防范意识很差的时候，这会也会来很多小偷啊，趁着大家睡觉的时候，人不在的时候呢，把门撬开啊，把窗户撬开，然后呢进来偷东西。有些时候呢，就是说，豺狼啊、猛兽呢会不期而遇，自己糟蹋自己的财产。那么其实呢，这些呢，就说是各种古代的情况、现在的情况，它只不过变了个样子而已。实际上，其实呢，都是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一种情况的。那么豺狼猛兽呢，这个也主要是针对华筝波切在世的时候，他的所处的环境是牧区嘛。牧区的话就是说他养很多的这些牛羊的话就是说是他有的时候也会遇到，就怕遇到这些豺狼啊这些猛兽，所以有的时候遇到这些这个狼群的时候他就会偷羊，有的时候就把这个羊咬死，然后又把牛咬死啊等等啊，就很担心遇到这些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有些时候呢是这样一种土匪啊盗贼啊，有的时候是这些其他的猛兽，有些时候呢就是遇到这些其他的一些灾害，比如说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冰冻灾害也好，还是说这些洪水地震也好，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呢就是说自己的就是过得好好的，前一刹那过得好好的，后一刹那呢就是遇到这些很多的灾难灾祸，然后一下子就说自己什么都没有了啊，完完全全啥都没有了，所有财富都没有了，是这样。这个也有很多，说这些都是属于轮回的过患。这个方面我们要想，就是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有些时候说我们说我们还可以重新再来，是一方面来讲，如果我们还活着的话，我们应该要必须要重新再来。但是我们要想一想，这个不是一个事情啊，它不是一个真实的解决之道啊。实际上呢，我们可以一次一次推倒重来。那么，但是呢，这个过程的痛苦，它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种这个去呈现。假如说就是这个模式没有办法改变，那我们就尽量把它做好。即便是一次一次再来我也把它做好，但是呢这不是这样的，它有一种另外一种模式，它可以有一种彻底的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那么如果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就会关心这个问题，他就会有没有医疗勇气的，让我不需要在这样的状态当中去受苦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就是有种叫解脱道的，像这样如果修了解脱道的话，他就会摆脱，彻底的摆脱这种模式，他不会在这个推倒重建，然后就是说重建完之后又被推倒又重建，他没有这样的，他不会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反反复复的去感受这样的痛苦，他就是叫修解脱道。如果真正认识到了修解脱道了，一旦就是说获得成功之后，医疗勇气他就不会再直遇到这个痛苦。那么现在我们就是要了解这样一种问题，一方面我们在观修这个痛苦，一方面我们要知道这个真实的解决的一种解决这样一种这个痛苦之道呢，不是在轮回的模式当中，应该是在真正的开启一种解脱的一种状态，解脱的模式，这个时候呢才可以真实的有一种解脱道，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是一种思想的转变是一个思想的转变的过程，我们就是要经由观察轮回当中各式各样的痛苦的对我们的逼迫，然后逼迫我们去做一些改变，是这样。如果在顺境当中我们是没办法改变的，所以有些时候就是逼迫我们通过痛苦，当然痛苦呢有些是亲自感受，然后有的时候是观修。现在我们就整个轮回在短短的几年当中，或者说短短的一辈子当中，我们没办法把六道轮回的痛苦都去受个遍，然后就申请处理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可以在短短的几年当中把整个轮回的痛苦了知个遍，然后呢就是说思维个遍，然后呢就完完全全的通达轮回，就是这样有自信，这个是可以的。这个就用善巧方便，就佛陀告诉我们的观修的方式通过这种学习和通过观修我们可以达到这个目标。所以有些呢是通过感受痛苦，有些通过观修痛苦，这个方面的话就通过观修它也能够达到那种作用的，是这样。总之无论何等的富裕，都同样免不了给人带来积累守护增长等无穷无尽的痛苦。诚如护主龙树所说，积财守财增财皆为苦，应知财为无边或根源。那么这个是清酒书当中清酒书当中龙树菩萨也是这样讲过，是这样。那么所以说呢，就是无论是何等的富裕之人呢，只要是在轮回当中呢，他基本上都会有这样那样的痛苦，是这样的。所以说都同样免不了给这些人带来，首先呢他就说这里面讲的是三个阶段的痛苦。第一个阶段是这个积累的阶段，积累的阶段呢它会有痛苦。第二个阶段呢也是守护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增长的阶段。当然就是说我们大概这样分的三个阶段，也不是真正分的那么清楚的哈。它在增长的时候也在还是在不断的积累，还是在不断守护，这个也有。但是我们为了便于我们了解，所以分为这个三个阶段。所以说就是说第一个是积累，它会有痛苦的，积累财富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真正来讲的话，很多人他的一种财富的积累，他都是慢慢的一点一点打拼出来的，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逐渐逐渐拼搏啊，然后就说是这些很多企业家，很多就是说做的比较成功的，他也是他的一种财富呢，他就说也是要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慢慢的这个打拼，慢慢的积累。所以在创业阶段呢，有的时候完全牺牲的时间，牺牲了很多，牺牲了健康，也牺牲了很多东西去创造财富。所以说是这个过程当中呢，在积财过程当中他也会很多的这个痛苦。有些时候呢，如果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人脉差的，他就说是很多这种可以用的资源很少的，这些一般的人他在积累过程当中，他就说身体的痛苦会比较大，他因为就是说是没有那么多的一种资源可以调动的，那个时候他的身体感受的痛苦会非常劳累，比如说很多就说这些做苦工的啊，或者搬运的啊等等，或者建筑工地上的很多很多这些呢，他就会比较辛苦一点，但内心当中压力也很大。那么就是说有些就说是这个财产比较多的这些呢，他在积累过程当中可能也许就是说财富来的要比一般的人要来得多来得快，但他心里的压力很大。尤其是就是说当他真正的当他自己在做这个他自己在做员工的时候，他可能压力呢也有一部分压力，但是当他自己当老板的时候他就说是员工的压力是没有了，但是老板的压力他就肯定会有的，而且有很多很多操心的还有来自于就是说同行的很多的竞争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痛苦，他都会去感受。所以说这个财富的积累的过程，它也是一个创造痛苦的过程，创造财富的过程也是创造痛苦的过程，是这样的。所以说但是呢有些事呢，虽然它痛苦很明显，但是我们就遗忘了虽然就有痛苦，但是现在说痛并快乐的，是这样的。所以他就说是在痛苦过程当中，他就说是在这个有一种希望，他一种希望支撑他，他 好像就是可以让他把痛苦就说那种忽略掉。但是是不是痛苦，真正我们就是说把这个问题分为二，通过真正的比较冷静的这样一种思想的观察的时候呢，哦，其实真正来讲这个过程当中是很痛苦的啊，是很痛苦的，是这样的。所以只不过呢大家不愿意谈及，或者觉得这个应值得的，只要是挣到了钱这个是值得的，是这样的。但是这个过程我们现在是在观察它这个整个过程给我们带来的一种痛苦的过程，所以我们就把它一种这个痛苦以前忽略的这个痛苦呢，我们把它揪出来啊，放到这儿就来观察。哦，你看我们在追求财富过程当中其实呢也是很多痛苦的，是这样的。主要这个方面是积累的一种这个痛苦。那么积累之后呢有一个守护的，那么你积累完之后呢，有时候它还会不注意保管的话它会丢失掉，所以的话这个过程当中它就会守护。守护呢当然有些呢就存在这些银行当中，有些呢就做一些投资啊，就是说有时候买房子来投资啊，有的时候买股票投资啊，有的时候怎么怎么投资。所以这个时候他是想方设法的，就是说我今天这个钱上那会不会一看好像这汇率又跌了，然后我的钱一算又蒸发了多少多少钱，然后就到股市又跌了，今天会蒸发多少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守护的过程它也是比较的一种痛苦的过程的，是这样。守护它要让它守护，不让它就是说是这个不缩水，这个方面也是一个比较痛苦的过程，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也是一种守护，当然我们是只是举了几个例子而已。那么这个过程守护呢它也是很各式各样的痛苦都有。还有一种就是增长的痛苦，那么就是说刚刚我们讲了，就是说这种守护财产的过程也是守护痛苦的过程，是这样的。那么你在守护财产的过程当中也会感受很多的痛苦，这个是没办法避免的。那么下面来讲就是增长的财富的过程也是增长痛苦的过程，它这个痛苦永远和这个是就是说密不可分的，永远是没办法离开的，是这样。所以当我们在想方设法的增长自己的财富的时候，它的痛苦呢也会就是说是这个无穷无尽，它也是这个源源不断的涌来，也是就是说紧跟我们的一种这个在增长这个财富的一种脚步，是这样。所以说在他想要把自己的一种就是说上次经常讲嘛，就是说上次以前遇到很多这些人，就是说问他们这些一些小饭店的这些老板也好遇到一些大企业的老总也好，他就是说这个现在事情就是要把这个我这个做大，是这样的。这个小饭馆要做大公司要做大，是这样的。他就是一个做大，是这样的。所以他就要增长嘛，他要增长的话就是这个也是会有很多很多的痛苦，以前的话就他也会有痛苦，现在增长这个财富他还是会遇到很多的痛苦，是这样的。就是说是这个当然到了这个位置上面呢，如果真实的那种有福德的人他就知道他真的就可以知道他差不多可以就行了，他不愿意就再用这么多的时间然后伴随这么多的痛苦伴随这样一种财富的增长，自己的痛苦无尽增长，他不愿意干了，是这样的。他就真正的及时回头。那么有些人就是说很多绝大多数的人他不知道什么想，我们那种一般的人，当然我们老百姓的想法和一些老板的想法永远是不一样的，就像乞丐的想法永远和国王想不到一块去。我们觉得可以了吧，乞丐想着国王行了吧，你就是说你天天就说是这个稀饭馒头随便吃，像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了吧，你还想这么干啥呀。国王他可不是这样想的，是国王他的想法永远和一般人不一样。所以说就我们觉得这些老板这么的钱应该可以了，像这样的话你不用再怎么样做大应该够用了，但是他不是这样想的，他可能还要想更多更多更多，是这样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会遇到就是说源源不断的遇到很多很多的麻烦。说这个增长它也是一种这个痛苦，而且有的时候呢这个它不单单是在积累守护增长的实际的操纵这个过程当中身心有痛苦，还有很多事就是来自于思想的压力就是来自于思想的压力，这个痛苦就是来自于那种不知足，他就不满足那种痛苦其实是很明显很大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他总是不满足，是这样。这样的话就是说这种不满足的心就推动他就是说是这个不断的去发现不断去创造等等，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他的一种内心的压力非常大，这个方面呢就没办法让他从这里面得到这种快乐。本来呢就是说创造财富是为了让自己家人过得更快乐，是吧，更幸福，但是呢就是说真正来讲的话就很困难就是从来讲的话在过程当中呢就是说真正应该有的这种快乐很少很少，得到很多的这种副作用，像这样一种这个痛苦呢就是说是有的时候永远没办法就摆脱了，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你想就是说收手收不了那种情况，骑虎难下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最后就没得选择，很多人他也只有选择自杀选择怎么样，他也受不了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过程呢他是有他的财富，但是咱们在讲的时候呢在这讲的时候似乎 这所有都是问题，打就是一点利益都没有。但是任何事情是吧，一分为二来看，咱们在讲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的过患讲清楚，因为我们以前根本没有关心到这一点，没有关心到这一点。我们讲完之后，我们就难道我们内心当中就舍弃财富的执着了吗？没有。但是现在呢，要让我们知道这种它的一种痛苦过患的严重性，即便讲这么严重，可能我们的心中都还没有真正的发生触动的，何况说我们讲的一种不痛不痒的讲一点点啊，像在那讲一下啊，打一下给你揉一下，哎，没事没事，这个其实没什么的，然后再给你讲一点又给你揉一下，这个就是起不到作用。所以很多大德讲的时候讲的很严格，是这样的。然后只有讲了这个严格，我们才能够可能有一点重视，因为我们内心当中对这个执着已经非常强大了，所以说不跟他一直讲这个过患的话，有的时候我们根本醒不过来，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法义就是这样讲的，要讲功德的时候全都是功德啊。要如果我们要让我们学菩提心啊，要让我们学密宗啊，啊，那简直是解脱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反正就是说，尤其是学密宗的时候，那简直都不用做啥都可以解脱了，他好像就是说自己信心满满的那种。但要学这些轮回过患的，要学戒律的时候，那真的觉得那就没办法解脱的样子，就是说不要解脱了，下辈子能不能赚人都是好像都是经常自己在打问号的一种感觉。所以说，有的这些法义就是这样的，他会给你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讲清楚之后呢，我们在过程当中我们要去做平衡。他讲的时候一定要把它讲得特别透彻，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让我们了解。然后就是说，当然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呢？我们要按照我们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在讲这个的时候，他一定会讲得很严格。所以说看起来的时候，就是说只要有财富，就是痛苦的来源啊，然后所有的痛苦都跟随财富而来，似乎好像感觉没有一点利益。那是不是没有利益呢？那当然也有利益。那么这个财富呢，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从针对一些修行者来讲，有些菩萨们他就说是这个比较强调入世的一种，他就会跟你说这些呢，其实这显现不是障碍啊，障碍的是执着，就是这样。但是这个标准何其高，是不是？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真正来讲的话，我们这个是不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状态。的确呢，就是说不管你的财富再多，它都不是一个真实的障碍的。那么真正障碍的是我们对它的一种执着，我们放不下，是这样。但是能够放下的有几人呢？没有几个人。所以有的时候方方面面我们都要来了解，了解完之后呢，顺着这样一种方向不断的去观修，内心当中呢对它就会产生一种真实的一种这个状态。虽然就是说是我们现在轮回当中还离不开很多的一些财产财富，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的一种心态它会有一种另外不同的一种很清新的一种这个心态加入进来，相应于解脱到了一种独立性的心态，重新来看待这个问题，它就不一样了，一切都和以前都不一样。还是就是说是同样的一种这个山啊水啊，还是同样的轮回，但是呢你的眼光不一样了，你会发现一个另外一种不同的轮回，是这样。那么这个另外一种不同的轮回呢，它这个时候呢就是虽然你在这里面还在轮回当中，还在拼搏啊，还在沉浮啊，但是你的心态完全是不一样的啊，你有一种更高的想要出离轮回的一种状态，是这样。虽然就是说这方面是来自于我们的一种啊了知之后不断的观修之后达到的。所以说龙树菩萨一讲的啊，集财守财增财都是痛苦，应该了知呢财产就是无边的祸害的根源。又如米拉扎巴尊者所说，财出自乐他羡慕，虽有许多不知足，终被吝啬结束缚啊，不舍用于善方面，乃为着魔之根源，自己积累他人用，最后财为送命魔，希求敌财刺痛心，应断轮回之诱饵，魔之财富我不求。米拉扎巴尊者在这个道歌当中针对很多不同的就众生弟子呢讲了很多的一种教言，都是很多时候都是通过唱道歌的方式，就把他一种这个要讲的教言通过唱歌的方式唱出来。说这个也有这个米拉扎巴尊者的道歌集啊，十万歌集啊，这里面有很多这方面的教言。那么就是说是财产呢最初自乐他羡慕，那么这个财富呢刚开始的最初的时候呢，自己也可以因为得到财富而获得安乐，这个财富也是很多人羡慕的对境啊，这个人就是很富裕啊，就是很羡慕，那么自己走出去的时候呢，听到后面有人在指指点点，哎，这个人很富裕啊，自己也好就感觉很得意那种感觉很不错。那么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自己可以用财富然后得到快乐，好像也会成为别人羡慕的对象。虽有许多不知足，虽然有很多了，但是还是不满足。他这个贪欲心呢，他不是通过这些来满足的。贪欲心，他就是说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说是这个 贪欲心的这个状态呢，你要想喂饱它是喂不饱的，是这样的，没办法喂饱它，所以它就说是它永远就是也喂它，它越来越膨胀，它的一种胃口越来越大，是这样的。它可以满足于就当然就是阶段性的满足肯定有啊，就像小孩子这个玩具它也有玩腻的时候，这个变形金刚我不想再玩了，是这样，玩腻了扔掉了。但是呢他的胃口越来越大，他在过程当中呢他对其他的东西兴趣越来越大。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一般的人是这样的，他有些也是这样的，他就说有的时候你满足不就行了吗，你得到了就行了，是暂时来讲可能是满足了。但是在满足之后他的另外一种就他的一种胃口更大。他说一般的东西有的时候慢慢就逐渐也没办法也引不起他的注意了，是这样的。也没办法满足他了，所以他自己的要求就越来越高越来越大。所以这样一种的话就是没办法满足，就像佛子心当中讲，就像喝盐水一样，你口渴的想要喝盐水的解渴，但是越喝越渴，是这样，永远不满足。所以说就是说要追求世间的财富，通过得到了财富来满足我们的心啊，它是不行的，满足不了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时候他的一种这个他的心呢，他会越来越越来越满足不了。所以说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啊，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自己的心也是这样的，还有世间上的很多众生的这种追求也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走路的时候呢，就想有辆自行车就可以了，有自行车的时候想有摩托车就行了，摩托车的时候呢想一个一般的汽车就行了，然后慢慢他的一种胃口就越来越大了。所以说房子也是这样的，小房子有地方住就行，后面要大房子，然后最后呢就换更高档的，更高档的就可以了，不能没办法再高档了，是那就在其他地方再买一套呗，然后这个中国就是买完了在外国再买一套呗。那像这样的话反正就是说他就是这样一种方式，逐渐的他没办法真正通过这个方式来满足。所以贪欲心就是这样一种特点，你说要通过这个来满足吗？满足不了。你说是不是满足了？阶段性的确是满足了，但是呢在阶段性被满足的时候，更大的胃口被他就说是这个开启了更大一个无底洞他就开启了，是。所以说佛法告诉我们的是这样的，就是说是永远我们不要希望就是说指望什么呢，因为得到了东西而满足。他也许对某个东西可能是满足了，但是呢他整个贪欲他是没有满足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他总是会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不修行佛法的话，就说是这个都是这样。所以以前我们经常讲的话，当我们在世间当中，以前当我们吃不起饭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能够吃上饱饭就可以，是这样。当我们就吃了饱饭的时候，我们觉得有些菜比较好，然后有菜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应该有肉更好一点，然后有肉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怎么样，当这些都吃腻之后呢，又觉得是不是吃点玉米面这些好一点，然后这方面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就吃一点其他的东西更比较好一点，然后就是这些东西也没有兴趣了，就算吃腻了，那没办法满足自己了怎么办呢，那就去探险呗就寻找一种新的刺激嘛。世界各地探险完了那怎么办，听说有个计划可以到太空当中去，花多少钱去一趟那就马上报名了想要去耍一耍嘛。像如果太空也去腻了，那这再关心有什么东西还可以满足他自己。所以这个就是一种贪心膨胀的一种具体表现，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说你可以暂时满足，就贪欲心能不能满足呢，那就得到东西能不能可以满足，暂时性的满足，但是呢它的整个走势是胃口越来越大，胃口越来越大。所以一般的东西已经满足不了它的时候，它就会找一些新奇的东西。所以当一般的人他就是说世间的一些很多世间的人，他就是一般的这些吃喝玩乐满足不了的时候，他很多时候就会尝试一些更刺激的，比如吸毒这些。所以有些时候他就是说已经平常东西满足不了了，他就会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这些东西呢，他就觉得一种新奇的东西，因为他的内心当中呢没有一个真实的让他得到一种踏实的那种感觉。那么如果有一种知足少欲的心有一种智慧有这种出离的一种意乐，有一种智慧，他可以。他的财富可以用来帮助众生，他知道帮助众生是快乐的，那种就是说来就是说通过利他得到的快乐，或者通过禅修得到的快乐，通过这样利他得到的快乐，他是发自内心的快乐，他是很深沉的，而且是很清净的一种快乐，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要通过物质上的满足贪欲，那是不可能，很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有些人他就是说但上在讲义当中讲，有些人富裕人他发现这一点，他及时的就把自己的一种财富就用去做慈善做慈善去帮助众生是这样的。他知道这个这样下去的自己肯定是会被折磨死，所以他自己就是有福报，他有这样一种及早他就醒悟。但很多人就是说是不回头的一直朝着那种前面就无数的墓碑的地方一直就猛赶过去，是这样。赶过去之后呢，就发现就是很多人的墓碑， 就很多就是说不回头的人就在这地方栽倒了，就是但是呢你自己不撞南墙，自己不撞南墙他是不会死心的，不会回头的。所以像这样很多时候他就说已经到那种阶段的时候，他可能才会坐下来想，哦，在什么什么，就是说十年前那个时候如果我怎么怎么样的话，那肯定不会有今天啊。他就会很多时候就这样他冷静下来，否则的话你要让他在正在就是说野心勃勃的时候你让他冷静下来是根本冷静不下来，任何人的话听不进去，佛陀的教言听不进去，上师的教言听不进去，道友的话听不进去，什么都听不进去，是这样。等他自己就是说有一天他就失败了，他不用劝他，他自己开始醒悟了，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呢，有些时候这样一种打击啊，有的时候这样苦难让人清醒了，的确还是有道理的，是这样。当然有些人他打得受了打击之后呢，他没有福德，他也不一定醒悟得过来，他就可能很绝望啊，很悲观呢、啊，他就说他就想走绝路。但有些人他就想重新思考他的人生，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像这样的话也奔波过，也是奋斗过的，没有得到什么。像这样的话可能就是有，如果内心当中有善根的话，他可能就会追求心灵的精神上面的一种羞耻啊，他帮助自己帮助他人，从内心当中佛法方面去做利益的众生的事业，这方面的话也是需要福德来支撑的，是没有善根福德也想不到这一块。所以说虽有许多呢不知足，终被吝啬结束缚，不舍用于善方面，乃为着魔之根源，自己积累他作用。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刚前面讲最初的时候，然后中间的时候呢自己有钱呢，有钱的时候呢被吝啬所束缚，不舍用于善方面。那么就是说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很多时候，但也不是百分之百，一般来讲的话当自己的财富比较少的时候呢，自己还是想以后自己有钱的时候应该去多做一些善事，然后供养三宝啊，然后修行佛法，然后就规划得很好。或者自己比较贫穷的时候呢，他还是愿意出一点钱。那么其实按照规律来讲，当他钱多了之后，他应该就说是钱多了嘛，他应该就说是这个用更多的钱去修善法。但是呢很多时候这个规律就是这样的，当自己有钱越来越有钱的时候，他的心反而变得越来越吝啬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就是有种说法，但是也不是绝对普遍的就是绝对性的，不是，他就说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人越富裕越吝啬有的是的确有这样的，但是也有很多富裕的人很非常非常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有不实心的也很多。但是呢很多人就说人越富裕越吝啬，越当他的财富越来越多的时候，他的吝啬的心也越来越强。所以说他中间呢就被吝啬心所束缚，不舍用于善方面他舍不得用于善方面。他就是说赚了一笔钱之后呢，他就想这笔钱不能动，假如说我再赚一个另外一笔，赚一个十万的话，那十万块钱可以用在什么什么地方真正就得到之后呢，他又开始了，这个钱还是不要动，假如说又就是说再得一笔的话，那笔钱可以用。他就是很多时候就根本这个就是一种吝啬就舍不得用。但是就是在这种状态当中，其实自己的财富呢就是虽然积累了然后自己是得到某种满足，但是呢没有把这个用在就是说善方面。其实用在善方面它也是一种内心当中也是一种知足的表现，也是一种放舍一种放舍，是这样。如果就是说你刚刚那种状态，其实心态是一种不知足不满足，是一种牵令，是一种紧抓不放的一种心态，是这样的。所以说为什么有些时候呢他就说布施或者说是供养他有的时候会产生这样一种这个善根。其实呢一方面来讲，他就把自己的一种东西做布施或者做这样一种利益众生，他就是因果不虚。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心态，他这种布施的心态，他不是财富，他是一种放舍的状态，他就证明他对这个东西抓的不是那么紧，他愿意就把这一部分的这些财富呢拿去利益众生，他那种心态是比较开放的，不是一种紧缩的状态。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种不舍用于善方面呢，是着魔的根源，自己积累他受用他人用，那么最后呢很有可能就变成自己积累财富然后被他人所受用，这样的。然后呢最后财为送命魔，希求敌财赤同心。那么就是说最后的这个财富呢有可能变成送命的魔鬼，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这个财富嘛，有了财富之后，有一部分人呢有了财富之后呢可能驾驭不住，驾驭不了这个财富，所以说慢慢慢慢开始就是说是挥霍，开始花天酒地，是这样的。没有钱的时候呢可能小心谨慎的就是说是这个掰着手指头过日子的那种，他会很谨慎。然后有钱之后呢他的思想就开始放松了， 实际上放松之后的话，就开始过一种那种不知节节制的生活，是这样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是说身心就迅速的溃败，最后就很有可能因此而丧命的。因此而丧命，还有一些就以前之后呢，就做一些非法的事情，因此而丧命的。还有因为有钱的缘故呢，被别人盯上，别人盯上了就说是丧命的，是这样的。有时候被绑架，被绑架之后呢，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就说这个绑匪呢，就绑匪的话就敲诈嘛，就说是这个想要赎金。有的时候呢，给了赎金，他可能也怕暴露，也怕会把人杀死，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有些时候呢，财富会变成这个送命的魔鬼。希求敌财，自动心啊，就说是这个希求敌财的意思，就是说犹如怨敌一样的财富，刺痛心。那么世间人呢，希求犹如怨敌一样的财富啊，是很让人痛心的一种这个颠倒的心态。为什么叫怨敌一样财富呢？因为这个财富它就相当于怨敌一样，它会伤害你。怨敌嘛，就是伤害我们的。所以说，就是说财富呢变成怨敌了，就因为有了财富，就相当于有了怨敌一样。那么这个怨敌呢，就会伤害我们，是这样的。当然，就是说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刺痛心，应断轮回之诱饵。魔之财富我不求，所以说呢，米达兹巴顿说呢，应该断气啊，轮回的诱饵，就是说这个财富就是轮回的诱饵。如果我们追求这个财富呢，就好像吞了轮回渔夫的这个诱饵，就会把我们投资在轮回当中，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像魔一样的财富呢，我是不求的。所以米达兹巴顿呢，在就修行过程当中，在游方度化众生的过程当中，也会遇到很多人。就看到他的一种修行者的样子，哎，就是说你这人看起来 还可以，还不错啊，现在你应该去怎么样去，就是说挣钱啊，到了很多钱就是很好啊，给他说很多钱财的好处。所以米达兹巴顿就说他就会唱道歌，所以最后就说这种你们说这种财富魔的一样的财富我是不需求的。所以很多时候呢，发自他的一种证悟的心当中呢，很多道歌呢，他很多时候就是直接击中我们的要害的，是这样的。关键就是说这个财富，财富的这个就说这样的话，就是说前面我们讲了，他如果就说是这个最初的时候、中间的时候、最后的时候，这个时候都有可能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一种痛苦。下面继续讲呢，一个人他拥有多少财产，就会有与之相同的痛苦。一个人呢，他的一种这个拥有的痛苦和他所拥有的一种财产呢，其实是就说是这个一样的。是一样的。所以说你拥有多少财产，就会拥有与之相等同的痛苦。所以就像这个当然上次在这个讲解当中讲的，就像有些农呢，就是说是一个有些农呢，它就是只有一个头，因为它是农王啊，农族当中它的一种这个地位财富是以它的头的多少来就划定的，头越多财富越多，是这样的，然后它的地位越显赫。但是呢，就是说是有些农只有一个头或两个头，有些农有十颗头。十颗头当然一方面呢就说明他财富多了，然后呢就是也说明他呢可能是地位也比较好。但是呢就是说每一个头越多的话，他就说是遭受的这个热沙雨的有时候痛苦也就越多，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拥有多少财产就会有与之等同的痛苦。那么就是说拥有多少你财产拥有的越多呢，那么你自己的痛苦也就越多。财产越少呢，当然从这方面的话就是产生的痛苦也越少。下面讲比喻，例如拥有一匹马的主人也会担心他被敌抢走、被贼偷走、草料不足等等而整天顾虑重重。虽然只有一匹马，却给自己增添了许许多多的苦恼。那么就是说以这个牧区啊，以牧区呢就说是这个马匹为例，那么当然这牧区也是一个家庭的富裕的程度也是和他家里面拥有的这些牲畜的数量也是成正比的。他们就说这家人很富裕他有就是说是几十匹马他有就是说好几百头牦牛。像这样的话就说明他家里很富裕的，是这样。有人说他家很穷，只有一匹马或者只有几头牛。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有这样的。所以说就指出了就说华真博士说呢，拥有一匹马的主人，他就这个地方意思说有一匹马就会有一匹马的痛苦。比如说呢，你拥有一匹马，这个主人呢，第一个他会担心啊，这个马会不会被敌人抢走，或者被就是说 被这样一种盗贼偷走，或者就是说这个马他就说是这个草料不足啊，或者我去的地方他草料很少，或者说我自己家里面的储备的草料不足等等，他有很多顾虑重重。如果这个主人的这个拥有的马是一匹宝马啊，不是现在的宝马，是以前的宝马啊，是现在的话，如果拥有的是一匹这个宝马的话，他就会想过这匹宝马他可能很多人盯上了，像这样的话，万一别人就是说是看到这个马这么好，会不会来抢啊，会不会来夺啊，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也会更担心的，他的马越贵重他的一种担心越大，他的痛苦呢也是随之而越多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这样，如果他有十匹马，他们他就会担心十匹马的草料问题，他担心十匹马的一种会不会被偷啊，会不会被抢啊，这方面他就会担心十匹马会不会生病。他如果有一百匹，那他的一种顾虑的东西就更多了，是这样。所以说他的财富的一种这个增加了，他的这个操心的范围就增加了，是这样。那如果没有这些呢，那当然从马的方面来讲他不用操心了，是这样的，他不会有马的方面的操心。所以说像这样的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有一匹马呢，他就会就是每天想着这匹马呢就顾虑重重，给自己增添了很多很多苦恼。同样呢，拥有一只羊也会有一只羊的苦楚，甚至仅仅有条茶叶也必定会有一条茶叶的痛苦。那么就是说是同样呢，就拥有一只羊它也会有原这只羊呢产生一些这个痛苦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羊会不会生病，或者这个羊就是说是这个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一些屠宰场养的这些，或者说他们如果是为了吃这个羊，为了杀这个羊，他就会担心这个羊长得太慢了，是这样的，太瘦卖不了价钱，他就会反正各式各样操心痛苦啊都会有。仅仅呢就是说有一条茶叶，他也会因为这条茶叶产生一条茶叶的痛苦。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呢，反过来讲他拥有一只羊，他可能也会相应的安乐，但是呢反过来讲呢也会有相应的痛苦。有一条茶叶呢，它因为有条茶叶可以喝茶嘛，也可以带来安乐，但是反过来讲呢，有条茶叶也会给它带来分心啊、操心啊、忧虑啊等等，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这方面来讲的话都会有这样一种痛苦，拥有这些财富呢都会有这些财富的痛苦从这个方面进行安乐。现在的人也是一样的，现在的话就说是拥有了这个财富，他也是如果就说有一辆车呢，他也会担心啊这个车他的一种这个没有车的时候他可能很多问题都没有，大家买了一辆车之后呢，他就会想这辆车一个月要交多少保险，然后呢就是说停车费怎么样听说哪个地方又涨了或者准备涨价了，开始操心了。然后又说是这个有些时候呢这个油价怎么样或者这个油就是说这个地方加油站的油的品质怎么样，加油之后会不会伤害我的车啊，或者有的时候呢停在路边上会不会别人的车挂了或者有的时候会不会就说偷掉了，或者有的时候怎么怎么样，或者就是说就操心这个车里面零件磨损啊，或者怎么样，反正就是说很多时候呢就是说很多很多的问题他都会因为有这辆车呢开始产生痛苦，这个是实际情况，是这样，都会有这样的很多很多这种问题。那么如果没有呢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是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外面出外去这个旅游的时候去耍的时候，如果你自己开的车，当然从另外角度来讲那也很舒服了，你想走就走，想停一停。但是如果遇到泥石流遇到这些就想过我没有车就好了，没有车我是坐了其他车，我直接背着包就走掉，然后就不用管了，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呢，有些他也反正就带来这些很多的，也会带来很多的麻烦，这样。所以这个时候让我们去通过这样观修来让我们知道认清楚以前这些痛苦存不存在，都存在，但是呢以前这种痛苦都是被我们忽略的，现在我们不能再忽略它，我们要正视它，因为我们只有把这些痛苦捡起来，我们才能够圆它观修之后对整个轮回有一个很清晰的认知，对轮回有一个清晰的认知我们才愿意处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它的主要的目的呢是这样，不是就佛法永远不是纯粹只是给我们散布一种悲观的情绪，是这样的，好像觉得我们没啥活头了，是这样的，不是，永远不是这样的，永远都是让我们就是说是拥有一种就实际符合实际情况的智慧，它就是这样。但是以前我们没有高度忽略，我们没有就是说是这个认知的，所以说呢因为这个衍生了很多不必要的痛苦衍生很多不必要的痛苦，所以说就让我们就是说活在一种智慧和慈悲知足少欲的一种状态当中，这个时候呢就我们会遇到会给予很多真实的一种这个幸福。当然就幸福在世间当中这个幸福也是短暂的，即便是今生当中我们如果假如说有了一个知足少欲的心态，我们在今生当中如果 有了一种自主心、自主少欲的心态，我们会获得一种幸福，幸福感会更高。但是你我们说，我们就是为了获得这一点幸福感呢？如果单单是这点幸福感，那也不啊，就也不值得我们去这样的观察，因为轮回是漫长的，它不是仅是这一次而已，它轮回是漫长的。所以说，获得幸福感又怎么样，是吧？假如我精神当中自主少欲了，我获得了幸福感又能如何？它顶多只是一个附带的作用，主要的作用不是这个。主要的作用自主少欲，主要是让我们就是说以更好的、更多的精力去修持出离道，让我们有更清醒的一种智慧去认知现在这一切它的一种带来的过患，从而呢把这个最根本的这个出离心要引发起来。出离心引发起来之后，有了自主少欲会更加的幸福，是这样一种关系啊。所以我们不要把主次搞颠倒了，主次搞颠倒了啊，你自主少欲会更幸福啊，这个当然会有这样的安乐。有些上师们或者我们在讲的道友们在讲的时候都会这样说，因为有些人他只能接受这个，你跟他说解脱他根本没有这个概念的。你说要解脱没概念，你说自主少欲会更幸福啊、幸福感会更高，这个他可能容易接受。那么就是说究竟来讲度化不了啊，那么暂时来讲呢也可以让他们获得一些安乐，这个也是菩萨发心的过程当中反正也应该可以给众生带来的一种哪怕是短暂的精神当中短暂的快乐，他们能够得到，能够给众生带来也可以。但是这作为佛弟子来讲呢远远不够的，不是说只是让我们得到一个幸福感，幸福感还是轮回的感觉啊，这个也是暂时的人道当中一个幸福感而已，短暂的 后半辈子当中有个在幸福感当中生活好倒是也好，但是呢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也不是真实的一种主要的解脱的一种符合解脱思想的。所以说呢我应该是在观修这个过程当中呢要引发一个出离心，出离心来带动这个幸福感那就可以，那就是一个附带产生的，它不是就是说我们去追求的，是附带产生的，这个事呢就完全不一样了啊。它的一种思想呢就更加的一种超胜，所以它带来了一种安乐呢当然也越来越多了。这个是佛法给我们带来的安乐呢就慢慢方方面面可以体现出来。如云若无财产远离敌，假设一个人清贫如洗，他那么他绝不会有仇敌的骚扰，实在是一种莫大的快乐。所以说呢这里面讲的话就是说有世间的谚语就说若无财产远离敌，那么就是说如果没有财产的话这个人很贫穷，没有财产的话他会远离怨敌，但这个也是针对什么情况讲的。那么是不是没有财产就没有敌人呢？那么这种因为财产带来的敌人是没有的，但是呢没有财产他会另外一个方面会带来怨敌，没有财产嘛，大家都欺负你呢啊，就是这样的，那你那个方面的怨敌可能会有了，但是呢财产带来怨敌没有。所以说我们说那既然你另外方面的也有也带来这样痛苦，那你引用这个干什么？其实呢就是说引用这个地方前面我们讲到了财产会怨憎会，会带来怨憎会，就没有听说这些绑匪就绑一个穷人啊，绑一个乞丐然后勒索，就是说是这个给他索要赎金，给他家人索要赎金，没有，他就是看到这个人是富裕嘛他才去绑架嘛，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他没有干脆没有这个钱，他也知道没有油水可了，可能也不愿意干的。所以说因为财富多引来的很多的这个怨敌痛苦，如果他钱财少，这个方面的痛苦不会有了。但是呢如果你在人当中，如果在轮回当中，富人有富人的痛苦是吧，穷人有穷人的痛苦，总而言之呢他就说只要不出轮回各有各的痛苦。一般来讲四百轮当中讲，一般来讲的话穷人他的痛苦大多来自于身体，然后就是说是那种富人的痛苦大多来自于内心思想，这方面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穷人呢基本上是财富带来的，然后富人的他不是财富带来的痛苦，富人的痛苦基本上来自于内心啊，就非常的操心，这方面呢就来自于痛苦。所以说不管怎么说呢都有，但是这个方面这句话呢主要是承接前文呢，前文因为就是说有多少痛苦就有多少的有多少财富就有多少的这个痛苦，它是就是完全相等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没有财产呢这方面的怨敌就没有了。如果一个人很穷，那么绝对不可能有就说是这个小偷啊或者说那种就是土匪啊就是怨敌的骚扰是没有的。所以说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它就是一种莫大的快乐。所以我们一定要追随往昔出世的诸佛圣者前辈的足迹，根除对财产受用的贪执，像鸟雀寻找当天食物一样无牵无挂的唯一修持正法。 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是我们一定要追随啊，应该有这样一种心愿或者一种这样一种这个目标方向，应该追随往昔出世的佛和菩萨圣者们的足迹，完全根除对财产受用贪执。释迦牟尼佛最早的时候就是断除了对就世间财富的一种执着之后，为了就是说自他二利开始出家修行的。很多大德呢也是看到了这个必要性之后呢，也是就是说是开始这个修行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应该根除对财产受用的贪执，像鸟雀一样。这些鸟雀呢，它基本上就是不会，鸟雀它不会就是说是去这个囤积很多的粮食。就没从来没见过或者还没听到过，至少是就是说是普遍来讲没有听说这些鸟雀呢就是寻找大量的虫子，然后就是说修个仓库堆起来慢慢用的，这个没有。基本上就是说鸟雀它都是每天想吃的时候就飞出去，吃完之后呢每天去找，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它没有这个囤积的一种习惯。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时候打比喻讲呢，也应该就是说只是寻找当天的食物，其实呢就寻找当天的食物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想太多，不要计划的太多，反正就是说足够用就行，这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吧，就是说是能够足够用，把这个剩余的时间呢无牵无挂的唯一修持正法，因为他就是说只是满足于就是说这有吃穿就行了，所以他就不用操很多心，他也不会花很多的时间精力去追求财富，他有很多时间来观修修持正法发菩提心啊，真正对自己对他人对今生后世都有利益的很多正法的时间就这样就出来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唯一修持正法是从这方面讲。那么这句话呢，这个华真波切这句话主要是针对出家的修行者，主要针对出家修行者呢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根除对财产的舍弃，这样一种财产的受用，然后一心一意的就修持这个正法，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世间人呢像城市里面的修行者呢，如果让他就是说是不用去做很多的打算然后呢你只要每天去找你自己够吃的就行了，像这样的话可能就说是这个现在可能是不行啊，像尤其是现在的一种压力很大，所以就这方面是不行的，就算是你愿意你的家人也不愿意，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可能也是这个也是可能要在这个城市当中修行当中要实践呢，可能也是情况不一样，是。但是这个方面呢就是说针对出家人呢，针对一些能够做到的情况来讲的话，如果够用能够就是说够用的话，就是说是可以保持自己的一种运作，那就可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去追求很多财富呢，这个过程当中会产生很多的一种痛苦浪费大量的时间精力，那么在这个产生痛苦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产生嗔恨的造罪业然后就是说是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过程当中修法的时间就被压缩掉了，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自己的一生呢也很有可能就在庸庸碌碌的一生当中度过了，像这样的话就是错失修法的良机。所以这里面所讲的意思大概是从这个侧面来讲，总而言之呢让我们放松，不是现在还不是让我们放弃现在我们放弃也放不了，现在让我们放松对财产的执着，实际上呢不要像以前思想上抓那么紧思想上首先要松下来，但你的手可以抓得紧一点，现在暂时来讲你的手可能松不下，但是你的思想慢慢要松掉，然后只要你的思想开始松了你的手慢慢也会松，是这样的。如果你的就是说思想没有松，你的手松了你思想没有松，你会带来很多的痛苦，你会挣扎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首先是你的思想上对财产的执着慢慢放松，然后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逐渐的把自己的思想呢从追求财富开始就追求解脱道，这方面做个调整这个调整完之后呢再看情况而定，如果你的福报够大，你思想松了之后呢你的手松了，当然你的财产的话就还是不会缺的，这种情况也有。当然如果你的思想松了之后呢，像你的财产方面呢还是没办法自动的获得很多呢，当然还是可以去拼搏奋斗去挣钱呢，这个因为要开销这方面也需要，但是呢因为你的思想上没有那么的一种这个抓得那么紧，所以也不会因为这个过度的执着带来很多的痛苦罪业方面，所以这个方面也是暂时来讲呢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对此以上的道理我们要认真思维反复观修，这个地方讲我们要认真思维，这里面怨憎会苦我们要认真思维，怨憎会苦呢主要是他就说通过财产带来了很多的怨敌，然后带来很多怨敌之后呢我们就会因为遇到这些怨敌而产生痛苦，所以我们对这样一种这个财富带来怨敌怨憎会苦这个方面的话我们要认真的思维反复的观修，内心当中呢就反复观修，关键就是说他这个是很大的过患，一个方面是他的这个痛苦，一方面就是过程当中呢他有很多的过患 然后就只要是没有解脱的话，他这个痛苦一直没办法远离我们，远离不了，摆脱不了的。所以说，只有就下定决心呢，去修持解脱道。这个时候决心下了之后呢，慢慢慢慢的通过一试两试很多试的一种努力，逐渐就可以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是这个意思。所以咱们在讲这些的时候呢，它都有就引导我们新从轮回的执着当中，慢慢慢就说是这个，就说是朝向解脱道方面去奋发的一种这个趋势。这方面我们需要了解。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